上次我哋讲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97年宣誓就职。亚当斯才智过人，热爱国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不过他并不热衷于政党政治，这个弱点给他带来很多麻烦。因为18世纪末期，美国联邦共和两党争权夺利，将亚当斯夹在中间。亚当斯是联邦党成员，作为总统，联邦党领袖的位置本来非他莫属，但是这个位置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乔治·华盛顿任期内，汉密尔顿曾经担任财政部长，在谋求和施展政治权力方面可谓登峰造极。如今汉密尔顿虽然已经退出政界，在纽约开办律师事务所，但是他继续通过联邦党的力量对政府施加影响，效忠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控制着当时的国会，就连亚当斯总统手下的三位内阁部长私下亦听命于汉密尔顿，与新总统作对。这种情况给亚当斯带来不少麻烦，但是奇怪的是，最后竟然亦将联邦党送入坟墓。亚当斯任期内的两个主要问题之一是外交，一个是民权。外交涉及美国与法国的关系。总括来讲，联邦党人都是有权有势的人，他们不相信民主，不相信人民统治。出于这个原因，联邦党人极力反对法国大革命。法国国王和皇后被杀，使他们深感震惊。联邦党人主张与英国结盟，后来还要求对法国宣战，但是由美国副总统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支持法国大革命。想当初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曾经向年轻的美国伸出援手，两国友谊在杰斐逊担任驻法使节期间更上一层楼。但是杰斐逊离开法国之后，两国关系每况愈下，接替杰斐逊的驻法使节公开支持法国皇权。法国大革命胜利后，法国新政府对这个人下逐客令。大多数联邦党人都不希望与法国保持友好关系，他们想尽方法防止政府向巴黎派遣亲法使节，他们还四处捕捉法国冒犯美国的迹象，为宣战寻找藉口。亚当斯总统不同意联邦党的主流意见，他希望通过谈判改善与法国的关系，但是亚当斯同时亦在努力加强国防。按照他的话说，就是一旦战争爆发，他们随时准备应战。美国历史教科书上所谓的 XYZ 事件，使美国和法国走向战争边缘。亚当斯总统当时任命一个由三位部长组成的代表小组与法国政府交涉。法国官员叫这三个人等了几个星期，在这个期间，三个法国人前来拜访，告诉美国代表知，如果美国答应三个条件，就和美国签协议。这三个法国人后来被称为
XYZ。
法国提出的三个条件是：第一，美国要借给法国政府$1200万；第二，美国必须就亚当斯总统最近对美国国会讲话中的反法言论道歉；第三，美国要向法国外交部长支付$250,000。美国的三位部长表示，出钱可以，但是要先签协议，结果遭到法国外交部长的拒绝。法国坚持，只有先给钱，才能够签协议。联邦党人终于找到藉口，他们指出这个是法国对美国的侮辱，他们不能够示弱，唯一的回答就是宣战。联邦党人的报纸亦煽风点火，进行反法宣传，有些地方的主战团体甚至爆发了暴力行动。 对此共和党人无能为力，就连副总统杰斐逊亦爱莫能助，他继续留在当时的首都费城，但是没什么朋友。美国国会迅速通过立法，建立永久性陆军同海军，并增加税收补充军费，用于陆海两军的组建同训练。国会仲以微弱多数通过另外两项立法，爱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这两项立法极大地增加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联邦党人说这两项立法对于保护国家安全十分必要，但是事实上联邦党人是为了借此削弱共和党人的力量。根据外国人法，美国总统可以指责在美国居住的任何外国人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并勒令此人出境。法案还将外国人入籍规划的时间从五年延长到14年。这种做法使共和党人感到气愤，因为大多数外国人入籍之后都会加入共和党。共和党人认为外国人法违反了美国宪法，使联邦政府的权限超过宪法规定的范畴。但是联邦党人认为爱国人法并没有违宪，因为宪法赋予联邦政府保护国家不受外来侵略的权力。另外一项立法惩治叛乱法禁止任何煽动公众对政府敌对情绪的出版物。共和党人指出此法违反美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但是联邦党人再次强调这样做是出于捍卫国家安全。联邦党人试图利用惩治叛乱法压制对亚当斯政府的批判，包括几位共和党媒体人和一名共和党议员在内的大约25个人根据惩治叛乱法受到指控，有些人被认定有罪关入大牢。另外一些共和党人前赴后继继续与惩治叛乱法做斗争，联邦党人压制批判的设计无得逞。亚当斯总统签署了爱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使他成为法律。他相信与法国的战争迫在眉睫，为了保护美国必须这样做。谁知1799年初他收到报告，说法国愿意围绕改善两国关系重新举行谈判。亚当斯立即任命派驻法国的新部长，联邦党参议员威胁说要驳回亚当斯的提名。最后亚当斯被迫任命一个由3名部长组成的委员会，才得到参议院的通过。这3个人拖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前往法国谈判，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终达成协议。那阵时已经是1800年9月30号。经过多年激烈的国内政治斗争，亚当斯总统终于防止了与法国的战争。他后来这样写，我最希望被后人记住的是我担负了与法国维系和平的重任，而且最终成功。1800年又是一个大选年，联邦党看起来了无生气。联邦党人不单止没有促成与法国的战争，而且未能够借助爱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压制批判的声浪。联邦党领袖清楚地知道这次大选是他们捉住政治权力的最后机会。当时共和党深得人心，在州议会和联邦议会的势力不断扩大，除非联邦党人能够设法改变选举程序，否则共和党领袖托马斯·杰斐逊在问鼎总统的道路上看来已经胜券在握。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